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聚集你的儿女，在周末的时候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这个课堂啊！我们经过前面的学习，今天会讲到传道书最后的部分，也求你求主带领我们，给我们一个整体的观念，整体的一个眼光啊，能够看清楚你要传达给我们的心意啊！谢谢我们的恩主与我们同在，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今天我们要进入传道书的最后的部分了。我们在传道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这卷书我们在这堂课里面把它分成四个大的部分。一开始讲到人生的意义，第二部分讲到神的创造管理万物，第三部分就是讲到人对人生的一个思考，人生到底能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它能带给我们什么呢？那第四步呢，就是做一个结论。那我们继续往下看传道书的十章第五节，它讲到了人的危机。人的危机有很多种，但首先在危机的之前，面临危机的时候呢，人要知道一点，就是要避开愚昧。那什么叫做避开愚昧呢？我们看经文啊，传道书十章五节，在日光之下，我看到一件可悲的事，似乎是出于掌权者的失误，就是愚人被安置在高位，富人却坐在低位。我见过奴仆骑马，贵族却像奴仆在地上步行。那这里面你会看到有几个不同的对比啊，这个愚人和富人，高位和低位，奴仆和贵族，骑马和步行。那一般人的思维呢，当然是愚人在低位了，那富人呢应该在高位，那奴仆呢当然是步行的，那贵族呢是骑马的。那在这里好像这个本末倒置了啊，好像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翻转了。那这样的场面呢，其实是一个很荒谬的局面的，就好像变成了这个外行人来领导内行人一样啊。不懂的人来领导懂的人一样。那这个荒谬的这个情况是怎么出现的呢？是出于掌权者的失误。那掌权者会在什么地方失误？在政治上，在一些制度的制定上，甚至在很好的制度的一个执行的过程当中等等，中间都会出现很多的失误。那作者说，在日光之下，我看到一件可悲的事。就这样的讲法在之前的章节呢反复的出现过。在第五章十三节，他说，我看到日光之下有一件非常可悲的事啊，就是财主积财反受其害。这是在讲人性的贪婪所导致的祸患。这是一件非常可怜的事，可悲的事。那在第六章第一节，他说，我在日光之下还看到一件可悲的事，就常常发生在世人身上。他没有讲得很仔细，但是这是在指说人生的幸福啊，一瞬间就没有了，充满了无常。那这些都是可悲的事。有财产上出问题的，有这个出现意外的，然后呢，你生活的环境当中呢，你的政治环境呢，就发生了危机了。这个危机，这个在管理的后面出现了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现象啊，这个社会的政治方向被一个掌权者给误导了，这导致了这个荒谬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愚人呢被安置在高位，富人呢却坐在低位啊，奴仆骑马，这个贵族却像奴仆一样在地上行走。那作者提出的这个政治危机啊，他不是完全的反对人间的这个政治的方式，他是在说，他看到了一个管理背后的一个错误的地方，这个错误的地方呢，是掌权者导致了这个错谬的发生，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啊！这个社会秩序呢被颠倒了，这个错误的掌权者呢，他就导致了这个社会的这个正常的架构呢就崩溃了，这样就使我们的生活呢就变得更艰难啊，变得更不可琢磨了啊！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那接下来，作者继续讲说，要避开愚昧啊。 要避开愚昧。这个避开愚昧的时候要怎么看呢？因为掌权者他并不是觉得他一定要这样做的。那即使掌权者他并没有出于一个故意性的一个行为啊，但是掌权者还是会常常的导致失误。为什么呢？这个原因是非常多的。你知道，在一个社会的文化，一个社会的文化会影响这个整个的社会的政治走向，而不是反过来。那当人民开始讲说，哦，我们都希望这样，我们都希望这样。那掌权者看到说，哦，原来大家都喜欢这样啊，好，那我顺应民意吧。这个时候就要小心了。我们在美国这个环境下，在民主的国家里面都会说民意很重要，对不对？所以民主，民主啊，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呢，以民为主是很好的。那上帝也告诉我们说，要好好的关爱人民啊，特别是对掌权者这样的一个命令啊。但是需要记得一点呢，当一个社会的文化走向，这个人民的这个思想啊，被一个共同的利益所驱使的时候，这个方向不见得是正确的啊。但是民意会占了一个很主导的一个作用啊，于是掌权者就只好这样做了吧。所以这是告诉我们说，所谓的民主吧，这个民永远不可能当主只有神才是主所以掌权者会在这种情况下也会发生失误的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那我接下来继续往下看，作者继续说，在这个遇到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要留意什么事情呢？挖坑的人会掉到坑里，拆围墙的人会被蛇咬，采石的人会被石头砸伤，这个劈柴的人呢，会被柴所伤。如果铁斧钝了，不把斧刃磨得锋利，用起来就多费力气。那智慧的好处呢，就是助人成功。还未念咒就被蛇咬，对念咒者就毫无益处。这里面使用了很多的平行句这个挖坑的人，这个拆墙的人，他会掉到坑里，他也会被蛇咬。这是在讲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行业居然他们都会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环境里面呢。这个挖坑的人就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在形容这个打猎的人了挖坑嘛，让动物掉进去，那结果自己不小心掉下去了那自己家的围墙里面居然有蛇在里面隐藏，你不知道。那有一天你想 remodel 的时候，一拆的时候，发现里面有蛇不小心又被咬了等等。那像这些采石的劈柴的都是在告诉我们说，不同的行业都是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境地里面。那能知道什么事情呢？他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他知道一件事情，做什么事你都不知道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但是我知道接下来的事情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后果。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就要事先做一些预备了，做一些预备。什么样的预备啊？如果铁斧钝了，就应该把这个斧刃就磨得锋利一些，锋利一些的话用起来就省力嘛。那这个时候呢，你要学习来智慧。那智慧呢是有好处的，来帮助人成功，可以帮助你呢来回避这个危机四伏的环境。不过这个时候作者话锋又一转呢，即使有预备，即使你有智慧，你还是会出现意外。还没有念咒就被蛇咬了，对念咒者就毫无益处了。就好像中文的一句话在说，这个智者千虑终有一失啊。一个专业这个玩蛇的人呢，他被蛇咬一样，还是没有人能够保证自己不出意外了。那你如果这样看的话，你说那作者到底在说什么呢？他是在说智慧有用呢，还是说智慧没有用呢？那作者 要提倡的是说，首先呢，日光之下的这个愚昧啊，有这个环境和这个掌权者的失误，造成了一个社会颠倒的这个现象。那第二呢，在这个情况下，各行各业的人呢，都会受到影响。那就算是有智慧的人，他也没有办法保证自己不出意外了。那接下来再看，作者又提到这个愚人的口，智者的口说出美言，愚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说出的话，开始就是愚昧，最后是疯狂邪恶。愚人多言多语啊，人根本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事，谁能告诉他在他之后要发生什么事呢？愚人的劳碌使自己疲乏，他连怎样进城都不知道。刚才我们看到的平行句啊，是有一个因果关系的。挖坑的人会掉到坑里，拆墙的人会被蛇咬。那有智慧是件好事的，这个斧子钝了，就把它磨一磨嘛，用起来会快一点啊，这是有智慧的啊，这能帮助你成功。但是这个还没有念咒就被蛇咬啊，你虽然有智慧有预备，你有很好的专业，你还是没有办法保证自己不出意外了。那接下来这刚才的经文当中呢，也是出现了平行句，但是是完全相反义的一个平行句啊。他说愚昧人的口是有恩言的，那智慧人的口呢？愚昧人的智慧人的口呢是有恩言的，那愚昧人的口呢是遭害的。这个愚昧人呢就很愿意随意的开口讲话，因为愚昧人他并不知道这个静默有时哈，他不知道这个沉默是金的法则啊，他不知道来隐藏自己的笨拙。那相反，智慧人呢？他反而会隐藏自己的聪明，啊，口中就发出的恩言。当一个人不知道自己来隐藏自己的愚昧和笨拙的时候，看到刚才的，看到，比如说看到我们刚才那个场景，这个掌权者导致混乱，啊，这个聪明的人，不聪明的人，啊，最后都会出现一些意外。那你看到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呢？那智慧的人会说，嗯。要好好的为自己打算了。那愚昧人呢？不是了。愚昧人可能会发表很多自己的感想，他不知道要静默有时啊。那他就从愚昧开始。但愚昧的结果呢？是最后是疯狂和邪恶啊。愚昧人的口一开始就是愚昧啊，最后是疯狂邪恶啊，多言多语啊，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甚至呢？连城门在哪里都不知道，话多的自然就觉得很疲乏啊。但是讲了半天以后，也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啊，甚至也不知道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是在讲一个没有永恒观念的人。这个没有永恒观念的人呢，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愚昧人，所以他只会在自己的今生啊，这个说长道短。啊，不知道为自己将来做打算，啊，不知道城门，这城门在哪里？一看就看得见，对不对？你进到一个城的时候，城门在那边嘛，很大的一个门嘛，是最明显的。但是他连城门在哪里啊都不知道，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尽皆知的事情啊都不知道，这就是非常可悲的。所以从刚才的这些描述当中啊，你会看到这个日光之下就充满了危机啊。那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危机呢，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面对呢？所以人生要来学习面对危险的。我们先来看智慧君王第十章的第十六节：你这个国家，如果你的君王是一个小伙子，群臣一大早就宴乐，你就有祸了。啊，你这个国家。如果你的君王英明尊贵，群臣世事吃喝，只为得利不为醉酒，你就有福了。这个房屋坍塌是因为人的懒惰，屋子漏雨是因为人懒得动手。设宴叫人欢笑，喝酒使生活快乐，金钱能解决万事。啊，这里在描述了一个，好像又是一个互相对比的一个场景啊，那这个时候的主题啊，它 告诉我们说，在这个一个险恶危机四伏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包括人心都混乱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你首先你要看你的君王啊，你必须先看你的君王，这个聪明的君王啊，和这个愚笨的君王啊，到底是怎么来判断的呢？你就看他早上起来做什么，他早上起来是宴乐的呢，还是勤快工作的呢？所以十六节、十七节呢，他是把这个感叹词先放到前面，他说：“哎呀，有祸了。”这个你的君王，你所在的国家的君王啊，是一个年轻人，一早上起来就阉割圣母的哈、啊，你就有祸了。那第十七节呢？哎呀，你有福气了啊！你的这个君王一早上起来呢，就跟群臣一起来做事了啊，不是为了喝酒的，不是为了宴乐的啊，你就有福了啊，这样的一个来表述的。到底是明君还是一位昏君，就是看他早上起来的时候是宴乐的，还是勤快工作的？啊，在一个明君的国度当中，你当然是有福气的。但是万一你在一个昏君的国度当中呢，那你要小心了啊！你不要看到这个歌舞升平啊，你就觉得啊，这个天下太平，不是啊。房屋坍塌是因为人懒惰。房子漏雨啊，是因为人懒得动手。那设宴是叫人欢笑，喝酒呢是使人生活快乐。金钱能够解决万事啊，这是在形容啊。你看到这个美好的场景了，对不对？一早上起来，大家都很欢乐啊，然后呢，这经济也很好啊，你没有看到结局，对不对？但是最后的房屋坍塌呢，是因为人的懒惰，早上起来就喝酒的人一定是很懒惰的人。那房屋漏雨呢，是因为人懒得动手啊，都是在讲懒惰。虽然你还没有看到这个结局，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个预判性的眼光，你不要被这个表面的欢乐这个假象所迷惑了哈、啊。又是喝酒，又是设宴啊，然后经济又好，用金钱来解决万事，这些都是一些非常危险的行为哈、啊。那中国有句古话。这个有钱能使鬼推磨啊，很好用吗？很好用，真的是这样的。你拿钱去用，真的很好用。你去买东西，你出去玩，你到什么事情，你做各种各样的你想玩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你只要有钱的话，就很容易做到了。不过，传道者告诉我们说，这是这个堕落世界的价值观了，是很现实的。虽然每个人心里面都觉得这个好像不太对呀、啊，也不公义呀、啊，但是现实就是如此啊，你可以逃避吗？你完全不能啊！但是吃喝只能补充你的体力而已啊，但是你的头脑呢，还是不清醒。这个勤快的人呢，会吸引勤快的人；懒惰的人呢，他吸引的也都是懒惰的人呢、啊，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嘛。而且呢，这个你在一个昏君的国度里面哈、啊，这个上梁不正下梁就歪嘛，所以你看到这个美食和金银啊，就来来往往啊，这个官商就勾结哈、啊，各取所需呀、啊，也是各怀鬼胎不是吗？啊，你要跟这样的一群人在一起吗？不可以哈、啊，不可以跟他们同流合污，因为房屋会坍塌的，房子会漏雨的。啊，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啊，真是的，我在这样的国度里面，我看到这个君王，我就很生气。那虽然是这样，即使在你的意念里，也不要咒骂君王；即使在你的卧房里，也不要咒骂财主，因为天空的飞鸟会传递声音，有一双翅膀的会通报信息。其实当权者呀。他也知道他自己昏庸无能啊，但是他要维系自己的利益啊，他就必须先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你看到了昏君很生气，对不对？你很想发声，对不对？但是千万要注意啊，你不要产生这个愚昧的愤怒。这个愚昧的愤怒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咒诅君王。你要知道，之前传道者已经讲了很多了，这个君王要做什么是随他己意的。 你是掌控不了的，但是你心里生气，你嘴上讲出来，表面上流露出来的话呢，你会招致祸患的。那智慧的人呢，就会学会隐忍。因为什么呢？因为隔墙有耳哈，在一个危险的环境里面是充满危机的，要注意自己的言行啊，这不是胆小怕事啊，而是不做无谓的牺牲啊。那除了政治的险境呢，还有各样经济的险境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那除了这个政治的险境以外，在经济上我们要如何来面对呢？努力和投资。把食物撒在水面上吧，因为日久就有收获。你要把财物分给七人甚至八人，因为你不知道将来有什么灾祸临到地上。这是在讲什么呢？你说，这不就是在讲避险吗？这个今年的这个经济越来越不好了，那我需要把我的股票，再挪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我需要再做更多的投资，然后我还可以需要就是，好像。我跟一些人有对一些人特别好啊，以后我有困难的时候呢，啊，他也会来帮助我的，不是这样的吗？因为我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嘛，所以来多多预备好不好呢？不好，因为这段经文讲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说，在一个摇摆不定的经济环境当中啊，你要学习主动的施予，而反而你不要有任何投资的心态。你付出就会有收获，没有错。你把食物撒在水面上吗？你把食物撒在水面上，怎么会有收获呢？这是告诉我们说，要主动的去付出，要与人分享，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不是为了将来的一个风险呢，要先做一些风险的投资啊，而是这是在倡导说，环境不好的时候，经济不好的时候。你要非常的注意，要去做善事，而且不要求回报。你说这好难呢、啊？那在经济不好的时候，自私的人就更难做善事了。但是这里面就是这样提倡的。他说，你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而做善事，而是要为了良善的缘故，学习施予，就好像这个。无心插柳，柳成荫呐。这时间久了以后呢，你就会得到回报，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回报是谁给你的，因为你不是为了这个回报而做的这个动作的。但是忽然有一天，你的付出就带来回报了，因为日久就有收获，这是你根本没有计划的，也没有想的。那为什么会收到回报呢？我不是为了投资。为了这个回报才做这件事情的，我只是要做这个良善的事啊，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啊。你之所以收到回报，是因为有一位暗中的上帝在观察你，他要报答你的善行了。所以就是这样啊，在摇摆不定的经济环境当中啊，学习施予，同时呢，也要学习勤劳啊。很多事情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不要把这个时间呢浪费在那个预测不定的未来哈，不要预测未来哈。刚才已经说了，不知道身后发生什么事，你现在的事情，你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只有当下。乌云满了水汽，雨就倾倒在地上。树无论向南倒还是向北倒，倒在那里就横躺在哪里。人一直观测风，就不会撒种；不断的查看云，就不会收割。如果你真的一直在观测啊，你就不敢做事了，因为你看那个风一直在刮风的时候呢，你就不敢撒种了，因为撒了就被吹跑了嘛。啊，你一直在看云啊，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下雨啊，你也不能收割了，因为一下雨的话，都浇湿了，这怎么收割呢？不能啊，哈。但是你知道，但是你有生活经验的。这个乌云满了水汽呢，雨就倾倒在地上了。这是你的生活经验，不是吗？然后树无论向南边倒还向北边倒，它倒在哪里就倒在那里，就在那里吗？对不对？这就是你的生活经验了。不过呢， 世事难料啊，任何决定都会有这个不可预测的风险。这个经验作为参考是好的，但是如果你想等到计算完所有的事情，你再有行动的话呢，那就来不及了。那要怎么办呢？那作者说你就要辛勤的耕耘呢，这个等待收获。你要辛勤的耕耘，等待收获啊，你不能什么都不做啊，在这边就是看，可能过一会儿又会下雨了吧，可能过一会儿，就又会出问题了吧，啊，所以你不知道这个风的轨迹，你也不知道骨头在孕妇当中是怎么形成的，啊，所以呢，你也不知道这个创造者的这个作为啊，所以作者就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他说早晨呢，你要撒种。到晚上啊，你也别停，因为你不知道是早撒的好呢，还是晚撒的会有成果呢，或者两样都好呢？啊，所以作者在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啊，你一定要学习如何来做这个真正的投资啊。这个真正的投资并不是从你的这个观察当中来的，而不是从你的这个生活经验当中来的，要从哪里来呢？要从你不知道的这个情况下来的，你说牧师，你这样讲我就更听不懂了。我怎么还能从一个不知道的情况下中来呢？那不知道的话，我怎么做呢？其实作者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必须呢，要做一个更主动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这个主动的动作是怎么来看的啊？那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呢，因为你并不清楚到底哪样好，所以呢，你必须要两样都做啊。两样都做呢是好的，你要在早上撒种，到晚上你也不能停。刚才不是说你不知道吗？你天天看风刮来刮去的，但是你其实我们是不知道风的轨迹是怎样的。你既然不知道的话，就照撒了。你就撒了就吹走了吗？当你这样想的时候，你的心态啊，还是一个投机的心态。那这里面在讲说，你要注意勤劳啊。虽然你这个劳作和收获呢，不一定成正比啊，但是你只要专心的施予，专心的耕耘，而且你要把结果呢，交给神呢。不是交在你的预判当中啊，等时间到了，上帝会按照他的心意来报答你的。上耶和华所赐的福，所赐的钱财啊，不会加上忧虑。我们经过投资所赚来的钱呢，凭自己的才智得到的这个资产呢，会常常担心会失去的。甚至还没有投资以前呢，就想我到底能不能得到啊？来看看天气如何，刮风了吗？下雨了吗？啊，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愁苦了啊，甚至夜不能寐啊，这就是一个虚空的人生了。那这边在讲到说，要学习看神，不是看风，不是看云，而是要辛勤的耕耘，要知道。把结果交给上帝了，这是讲人的努力和投资的部分。那接下来，人生既然面对这么多危险，也有年少的时候，也有年老的时候。那年少的时候有危险吗？当然有。我们看第十一章第七节啊，这个阳光啊，真甜美呀，眼睛看见日光是多么的美好啊。人若能活多年，就当在这一切年日里欢乐。也要记住，黑暗的日子将会很多，将来的一切都是虚空。年轻人呢，在你年少的时候欢乐吧，让你的心在年轻的日子里喜欢，随心所愿的去行，随心所欲去看。但你要知道，为这一切事，神将审判你。你当驱除内心的烦恼，除去身体的疾苦。因为青春年貌的时光都是虚空， 这短短的四节经文是告诉说，年轻人如何在这个世界来度过呢？那首先，第一件事就是快乐。年轻人应当享受快乐，因为日光之下的日子呢是美好的。你可以去随心所欲的去做、去看，啊，不是做一个苦修的人。那第二呢，你也要记住啊，这个黑暗和虚空也是人生当中的这个必经之路。这个随心所欲的时候啊，要好好想一想，想什么？想神的审判。上帝会问这一切事情的。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年轻人呢，不要超过这个界限了。这个年轻的人生都是在为什么事情烦恼呢？有很多啊，可能会为自己的身体烦恼，啊，可能是为了这个自己的所要努力的要得到的事情来烦恼啊。但是不管怎么样，人若能活多年呢，啊，就当在这个一切的年日里面要欢乐。那这里面你看到作者他不断的用两个对比来讲啊，他先说这光真甜美呀，眼睛看到日光是很好的，没有错的。年轻人当然看得见日光了，年轻了啊，能活多少年，你就要在这一切的日子里欢乐，这是件好事。那同时也要知道，有日光，也有黑暗，有随心所欲，也有神的审判。那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所以年轻人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啊，你到底为了什么在这个市场来追求，而且你追求的方式是怎样的，反而导致你身体的疾苦呢，内心的烦恼，是因为神审判你所以你有内心的烦恼吗？是因为神刑罚你所以你有身体的疾苦吗？不是，这些都是在这些年轻人在浪费自己的青春时光的时候呢，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啊，产生了心灵的烦恼啊，甚至这个饮酒过度啊，那个挥霍过度，导致这个身体的疾苦。所以传道者说，你在欢乐的同时呢，你要想一想，日光也有黑暗的时候，欢乐也有愁苦的时候，随心所欲也有神的审判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做了一个对比，一味的追求这个享乐的话呢，它结果会变成虚空的。但是如何让你这个年轻人所追求的享乐是有意义的呢？就是这个年轻人呢，他必须要有永恒的眼光，在今世来追求享受。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青春时光呢，就不是虚空了。刚才看到第十节说，你当驱除内心的烦恼，除去身体的疾苦，因为青春华茂的时光都是虚空。如果没有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如果你不想到黑暗，你不想到神的审判，你就没有这个永恒的眼光。当你有了永恒的眼光的时候，这个年轻人呢，你在年少的时候，你就快乐吧，随心所欲的去做吧，随眼所欲的去看吧。因为你知道神会审判你，所以你带着一个神的眼光去做这些事情，去看这些事情，去做这个，去体会市场的快乐的时候呢，你不会过度，就不会产生内心的烦恼，也不会因为过度行乐导致身体的疾病，是这样的意思。那年少是这样的，那年老呢？接下来讲到年老。在你青春的日子里，要记住你的创造主，不要等到衰败的日子，等到你说我在其中毫无喜乐的年岁来到，年老的时候来了，这个时候进到年老的时候了。那接下来呢，这个时候作者这个画风忽然一转呢，他从整个宇宙开始做了个对比了啊。他说不要等到太阳光明、月亮、群星变得黑暗，雨后乌云再现，到那日房屋的守卫颤抖，壮汉弯身， 推磨的女人零落而停工，眺望窗外的变得昏暗，街上的门户关闭，推磨声变微弱，鸟雀啼叫仍旧起身，唱歌的歌声都变低微。这是在形容一个这个生命，这个死亡来临的一个生命衰败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我们这边有一个，他首先就在讲说，这个青春的时候呢会衰败了，那光明呢又变成黑暗了。那守卫呢？守卫当然是勇敢的，但是守卫怎么开始战斗了呢？啊，因为恐惧嘛。那壮汉当然是健康的啊，但是这个壮汉呢，他开始弯身了，弯身表示身体开始衰弱了。那推磨就是想工作啊，然后呢，这个推磨的停工了，不做了，啊，为什么？失业了嘛？那门户呢？本来是打开的啊，现在关闭了啊。那这样的一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脑袋里面想一下啊，本来是青春的、光明的、勇敢、健康的啊，很开心的工作的，门户都是开的，忽然身体开始变得衰老了，灯光、日光都开始变暗了，心中开始恐惧了，身体衰弱了，工作失去了，门户又都关上了，啊，这是这样做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描写这个生命衰败的这个情况啊，这是在告诉我们说，喂，这个消亡已经开始了。那不仅如此哈，再者，这个人还怕高处，怕路上的惊险，这个扁桃树开花，蚂蚱负重难行，催情果没有用。因为人要返回永远的归宿，大家都会游街哭丧啊。那刚才讲到年轻人的时候，享受日光一下的快乐啊，怎么到年老的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那如果年轻的时候就认识上帝，到年老变成这个样子吗？啊，不是啊。作者是在讲，当这个死亡，当这个毁灭来临的时候，一切有意义的东西都变得没意义了啊！不要等到银链断开。金碗破裂，瓶子在泉旁破损，水轮在井边破烂，尘土归回原来之地，气息归回赐下气息的神啊！就这一切都要归零了。他前面讲了这么多的现象，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气息要归零了。那如果他一这些东西一到归零的时候，那一切的繁华，一切的健康啊，一切的这个金银珠宝，有意义吗？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消亡开始的时候，这个死亡来临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次序的。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场景啊，死亡来临的场景是这样的啊。所以有作者说，从第十二章的第二节啊到第十二章的第七节的时候呢，它跟一开始的这个。”时空之诗呢，做了一个对应啊，这个叫做死亡之诗啊。他首先开始讲到说，这个太阳啊、月亮啊、星辰呢、啊，都开始不发光了，都开始变暗了。讲到这个宇宙的开始消亡了。那宇宙开始消亡的时候呢，那个房屋、守卫、战斗、壮汉弯身等等啊，人类所居住的这个居所呢，也就开始瓦解了。然后街上呢，也没人在推磨了哈，没人在唱歌了啊，没人在做什么事情了啊，经济也要消亡了。刚才在说这个扁桃树开花，蚂蚱负重难行啊，催情果没有用啊，这自然界开始衰落了。然后呢，这个尘土归回原来之地，气息回归赐下气息的神，人类的死亡开始了。这不仅是人类的死亡，你会发现这是整个宇宙的死亡。那讲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讲到时空之诗啊，后来又讲到这个死亡之诗呢？这里面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的哈，正好是在传道书的开始和结尾的时候，在传道书的开始，这传道者说，整个这个大自然呢是一个封闭循环的系统啊，日头升起又落下哈，毫无止息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呢，好像没有终点一样。但人在当中呢，啊，却不能永存， 人也很容易忘记过去的时代，但是地却永远长存呢、啊。一代又来，一代又过去，但是地却永远长存。这个时空之诗在第一章的时候是这样讲的。那到结尾的第十二章呢，讲到死亡之诗，它就做了一个对应了。你看到大自然是一个封闭循环的系统，但是人生却是一条直线的不归系统，啊，不一样。而你看到日头落下又升起了。但是人的生命落下以后呢，就不再升起了，你再看不到了。而大自然呢，是无限的循环的，好像没有终点一样。可是人生呢，人生好像奔向一个永远不会返回的终点。你到了终点就到终点了，你不能再回来了。啊，虽然很多的影视作品都讲到什么，去未来又回到过去啊，其实他人。做这样的一个影片呢，其实就是在说人心里面的这个部分。未来不知道，过去有好多错误，我想去看看未来是什么样吧，这样我知道我的方向。但是过去的好多错误，我现在不能解决，我回到过去也许可以解决吧？不能啊，人生是一条直线的不归系统，到了终点以后不能回到起点。但是历世历代都是反复的、不断的发生的，为什么？因为人很容易忘记这个过去的时代了。所以《死亡之诗》结尾的时候，他说：“别忘了啊，别忘了，要纪念你的主，不要等到衰败的日子，等你说我在其中毫无喜乐的年岁到来了。但是如果你在青春的日子里，要记住你的创造主呢，你不会。”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悲观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啊，所以从第十二章一开始呢，纪念你的主是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人说啊，你要回到原点呐，你要回到原点，从青春年少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要纪念主了。而不是要到等死亡临近的时候才想起来，哎呀，我在其中毫无喜乐啊！所以他用了三个“不要等到，不要等到，不要等到”，这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到最后的时候才明白人生是什么。哦，这一段呢，这三个“不要等到”呢，其实是带入整个传道书里面最高峰的一个教导了。那以前很多的哲学家在说啊。他说，在世上啊，人唯一不能认识的，大概就是死亡了，因为死就不是生嘛，人不能活着经历死啊，因此呢，这个死亡就变成了一个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在死亡面前呢，每个人都变得束手无策，然后也没有办法逃避啊，被迫接受这个现实啊，很可怜。一开始明白的话就好了，但是一开始不想明白，不是不明白，是不想明白啊，跟我没关系啊。等到最后的时候，又不得不接受啊，所以他会发出这个感叹，就我在其中真是毫无喜乐啊。其实死亡本身正好是检验人活的是否有意义的一个最佳的 test。以前有一个。应该是戏剧家哈，他叫的易卜生。他说，当我们这些死者复生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就是我们从来没有活过，人生充满了空虚啊，没什么可把握的。就连最初创造的宇宙也开始完结了啊，太阳、星辰、月亮都变得不复存在了。就当这个大自然系统都崩溃的时候，人类的保障就彻底消失了。在人眼中有价值的东西啊，金银呐、啊，工作啊，快乐、健康等等，这些不过就是一个过客而已啊，或者说这些都是在等待毁灭之物而已啊。那人还有什么可以拿到、把握、可以纪念的呢？没有啊。然后这个幕布就落下了，但是要记得哈、啊。这个幕布虽然落下了哈，但是剧情还没结束，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切从神而来呀，尘土归回，返回原来之地啊， 那气息要归回赐下气息的神那里呀、啊。所以最后的审判还没结束啊，幕布落下了，人生的幕布落下了，剧情还没有结束。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办啊？你会发现，只有这个创造主是值得纪念，因为一切都消亡了，最后就剩下主，还有你，面对面啊，你能依靠谁呢？所以只有创造你的主啊，才是可以纪念、可以追求、可以值得依靠的。在这个最后这个衰败的日子的时候呢，你发现，哎呦，我要把自己的一生来向上帝来陈明了啊。这个消亡不是结束了，因为人有神的形象，人的最终的归宿呢，就是归回到上帝那里去了，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但是这个新的开始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神的审判开始的。是要给我们赏赐呢，还是要给我们刑罚呢？你要知道，这个真理的上帝他是不讲关系的哈，审判的时候是不讲关系的，他不按照你的一生当中的成就丰功伟绩。你说也许一生你有很多的丰功伟绩了，但是这个成就在神殿中可能毫无价值，连太阳宇宙都消失了，金银都没有了，那你研究的那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你研究的对象消失了，你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了吗？啊，就是这样的。但同时呢，可能你在一生做的事情呢，也是神所珍惜和看重的。那不管怎么样，你自己不能判断啊，只有神才能判断，因为神是真理嘛。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呢？传道书一开始就讲了这个虚空的虚空啊，虚空的虚空啊，啊，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要不纪念你的主的时候，你最后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说什么？我这一生好像从来没有好好活过，上帝啊，请你原谅我，毫无喜乐。但是如果一开始你就认识主呢，你会怎么说？主啊，我这一生在你的保护下，我经历了大自然的美好，我享受了那个世界的美食，我也经历到生命的这个喜乐。主，你真是太棒了。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上帝把门一打开，请进，这边还有啊。这就是真正的意义所在啊。人生充满了虚空啊。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人要敬畏神。在传道书结尾的时候呢，终于可以看到这些教导的来源在哪里了。不是传道者自己，也不是所谓的智者，也不是那个收集的这些所有的这个真言的这些人呢，而是上帝自己。传道者不但有智慧，还把知识教导人民，他揣摩考究整理了许多真言，传道者搜寻使人悦服的话，正确的写下真理。智者的话语如同刺棒，收集者的语录好像钉牢在刺棒上的钉子。从哪里来的？都是由一位牧人所赐。所以这些话语是出自神的，不是来自于这些传道者自己的观察，智慧者，所有的来源都是从上帝这里来的。所以它的功效呢，就好像一个带了刺的这个棒子啊，一戳你觉得痛，不是，一戳你让你的灵魂可以苏醒过来，因为这些不是单纯的知识啊，这些不是世界的智慧了。可能这个世界的智慧会让你在世上的日子啊得到很多的益处。刚才我们学了这七堂课里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智慧是有好处的，但是智慧又能怎样呢？智慧不能帮助你面对上帝的。所以你千万不要以追求知识和属世的智慧为目标。而且呢，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不是鼓励你不去读书哈，不是这样，他是告诉你说，你不要以读书、写书、增长知识为自己的终极目标，你是学不完的，你也是写不完的。这个过度的追求呢，就导致身体的疲倦，你哪里还有快乐呢？你写一辈子的书啊，你发现你越写越多，你写不完呢。为什么写不完？因为无限的神创造的是无止境的 宇宙和学问的。但是人是有限的，你到了一定程度以后，你就会身体疲倦了，而且你能记得了那么多吗？记不了那么多的话，那人生又是有限的，那你要怎么办呢？当然要在有限的生命当中抓住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啊，所以哦，这一切你已经听见了，结论就是要敬畏神，恪守他的诫命，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每一件事，包括所有隐藏的事，无论善恶，神都会审问。最重要的事就是要敬畏神，恪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你不能以追求知识为目标，知识是上帝所创造的，是让你来用的。但是知识本身不是你追求的目标，而是创造知识的主才是你的追求的目标。而且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呢，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呢，他说这是每一个人的本分呐，是应该尽的本分呐。所以你不能说我都做了，做得很好，不，这个好不是你讲的，是上帝说哦，你都做了啊，你做得很好，这样才对。既然这是一个本分的话，认识神就是应该的了。认识神是这个世界的人最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嘛。但是如果你不认识造你的主，就好像你永远不知道你自己是谁，永远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一样。所以上帝就会按照创造我们本来的那个本相，那个本来的面目，本来的那个应该有真理的，有美德的，有善行的，来审问我们了。因为我们是全宇宙当中最宝贵的受造者了，受造物了啊！因为只有人才有神的形象嘛，所以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我不想做，跟我没关系啊。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啊，神会审问你的啊。因为人具备了一切能够承担责任的这个能力了，特别是这个道德上的责任。所以你不能说你不认识神啊，不认识神可能是全宇宙最大的一个罪了。人做的每一件事情呢，神都会审问。你心里想的无论善恶，神都会问。这是在表明上帝是圣洁的、公义的、不偏待的人。刚才不是看到很多吗？这个世界充满了不公义，公义在哪里呢？上帝说在我这里啊。好，上帝我来了，你看他不公义。上帝说请问你的公义在哪里？他先问我们了啊，上帝不会徇私了。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上帝才值得信赖和跟从了。你说啊，听起来蛮可怕的啊。如果听起来不可怕的，最后的结果是如何呢？我们心中向往公义，向往良善，向往和平，向往喜乐。当这位主宰真的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我们也没有啊。那你说你要依靠谁呢？你难道想跟随一个邪恶的、独义的、没有诚信的吗？也许不错哈，他对我挺好的，我就跟他了啊。他对你好，他也可能对别人好。他对你不义，他一样对别人不义啊。到时候你也会遭害，不是吗？这就跟传道者里面讲的都是一样的，什么都靠不住。这个世界你什么都靠不住的，你能看到的一切，你能抓到的一切都靠不住。何况就算你抓到了，还是靠不住，因为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才会带我们进到那个真正的、那个永恒的里面，真正的良善的里面，真正的圣洁的里面啊，就是这样的。在传道书一开始，神就提出了虚空的虚空这个观念，他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人生没有意义，也并不是说我们什么都不需要知道，正好相反。上帝创造我们，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知道的人，而不是不知道的人。所以这就是他的诫命啊，他的诫命是先给我们，然后告诉我们人生的方向，然后最后再来问我们，让我们得到祝福。并且在这个不断的这个人生阶段呢，他都是在提醒我们的， 传道书在提醒我们，箴言在提醒我们，旧约那些书卷、新约的书卷都在提醒我们。我们所在的教会，我们身边的牧者啊，基督徒的伙伴啊，都在不断的提醒我们。而且你会发现呢，他在你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呢，你都会碰到，都会有人来提醒你。其实这一切的背后呢，都是上帝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一生的时间来学习，信靠神，听他的话，做良善的事。而且呢，这是人的本分，这就是我们要敬畏神的原因。好，传道书讲完了，大家可以综合整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所有的内容，我们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您如何建造自己的属灵生命呢？第二，你从传道书的论述当中学习到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再一次把我们带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真的要学习有你的眼光，不是我们自己的。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人的巧思、人的智慧可以给我们带来今生的益处，但是却让我们失去了永恒的价值。求主来真的来提醒我们，要我们有一个渴慕你的心，每天都在你的话语当中来知道你的诫命是什么，知道你的心意是什么，也来遵行这本来是你赐给我们的本分，也让我们将来 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可以通过你的审判得到你的赞扬，继续带领我们，赐福给我们。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